爱的五种语言二，精心的时刻三，作者查瑞盖普曼，译者王云良、陈曦，朗读者小新。学习说话，精心的绘画不仅需要带着同理心倾听，还需要自我表白。当一个妻子说，但愿我的丈夫愿意说话，我从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或者他觉得怎么样。他需要亲密感，要感觉跟丈夫接近。可是如果他不认识一个人，他怎么能感觉与他接近呢？为了使妻子感觉到被爱，丈夫必须学习表白自己。如果妻子的主要爱语是精心的时刻，而他的方言是精心的绘画，那么除非丈夫能告诉妻子他的思想和感觉，否则妻子情绪的爱箱永不会被填满。自我表白对我们有些人来说是不容易的，许多成年人从小生长在一个不鼓励甚至责备他们表达自己思想和感觉的家庭中，要求一个玩具得到的回应却是父母关于家用拮据的长篇唠叨话，这个孩子带着愧疚失望走开了，只因为他有这个愿望。因此他很快地学会了不去表达自己的愿望，当他表示怒气的时候，父母以严厉和责难的话作为回报。于是这孩子就学会了表示愤怒的情绪是不恰当的。如果使这个孩子对表示失望也觉得愧疚，他就学会压抑自己的失望。在这种成长背景下进入成年期，我们很多人就习惯去否认自己的感觉，跟情绪的自我失去了联系。一个妻子对丈夫说，你对史蒂夫做的事有什么感觉？丈夫回答，我认为他不对，他应该……他不是在诉说他的感觉，而是在说他的想法。也许他有理由觉得生气、伤心或者失望，可是他活在不能承认自己感觉的思想世界中太久了。当他决定学习精心的绘画这种语言时，那会像是学习一种外国语，但借着跟自己的感觉取得联系，他渐渐地觉察自己是有情绪的受造物，尽管他曾经否认了他生命中的那一部分。如果你需要学习精心的绘画这种爱的语言，就从注意你离家在外时的感觉开始。每天带一本小笔记本，并问自己三次，过去的三小时中我感觉到了什么情绪？在上班的途中，当后面的驾驶人紧跟着我，我会有什么感觉？当我停在加油站，自动输油管无法停止，车身旁边沾满了汽油，我有什么感觉？当我到了办公室，发现我正在负责的一个项目必须在三天之内完成，而我以为自己还有两个星期，我有什么感觉？在笔记本里写下你的感觉，用一两个字帮助你记得与感觉有关的事件，你的记录看起来可能像这样。事件，跟车尾的人，感觉生气。事件，加油站，感觉很烦乱。事件，工作项目三天到期，感觉挫折感和焦急。一天三次做这个练习，逐渐的你能开始意识自己的情绪本性，用你的笔记本简短地跟配偶表达你的情绪和发生的事件，尽可能持续下去。只要几个星期，你就能舒服地跟他或她表达你的情绪了。最后，你甚至能舒服地讨论自己对配偶、孩子或家里发生的事的感觉。记住， 情绪的本身不好也不坏，它们只是我们对人生所发生的事件的心理反应。根据我们的思想和情绪，我们会最终做出各种决定。当一个司机在高速公路上紧跟着你时，你会觉得愤怒，也许你会有这些想法：我真希望他停止或是超车，如果我不会被警察抓，我会踩油门使他望尘莫及，或许我应该猛踩刹车，让他的保险公司替我买部新车，我也可以在路旁停车让他超过我。终于你做了某个决定，或者那位司机作罢了，转弯了或者超车了，你安全地到了办公室。在人生的每一事件中，我们都有情绪、思想、愿望以及最终的行动，我们可以称那个过程的表达为自我表白。如果你选择学习精心的绘画这种方言，这是你学习过程中必经之路。死海与潺潺溪流。并非我们所有的人都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情绪，可是每个人说话的方式就受到了个性的影响。我观察到两种基本的个性类型，我称第一种为死海型。在以色列这个小国，加利利海向南流经由约旦河入死海，死海到不了任何地方，它只有接受却不流出。这种类型的性格一整天接受了很多经验、情绪和思想，他们有一个大储水池用来储存这些信息，他们不说话也觉得非常快乐。如果你对一个死海型性格的人说：有什么问题吗？今天晚上你为什么不说话？他可能会说：没问题啊，你为什么认为有问题呢？那是很诚实的回答。不说话，他仍感到很满足。他可以从芝加哥开车到底特律，不说一句话，还是很快乐。另一个极端的类型是潺潺溪流型的人。这种性格的人，无论眼耳接收到什么，就脱口而出，很少超越60秒钟。他们看见什么，听见什么，他们就说什么。事实上，如果家里没人可说，他们就打电话给别人：你知道我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吗？如果他们打电话找不到人，他们甚至会说给自己听，因为他们没有储水池。常常一个死海型的人会和一个潺潺溪流型的人结婚，是因为在约会期间，那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搭配。如果你是死海型，跟一个潺潺溪流型的人约会，你会有一个美好的晚上。你不必想，今天晚上我要怎么样开始我们的谈话，要怎么样使谈话流畅。事实上，你根本不必想，你只需要点头说：哦。它会填满整个晚上。你回到家会说：多么好的人。换言之，如果你是潺潺溪流型，跟一个死海型的人约会，你会有一个同样美好的晚上。因为死海型是世界上最好的听众，你可以滔滔不绝地说3个小时，他会专心地听你说。你回到家会说：多么好的人。你们彼此吸引，可是结婚5年以后，一天早晨，潺潺溪流型醒过来说：我们结婚了5年，而我却不了解他。死海型则会说：我太了解他了，但愿他不要滔滔不绝，让我喘口气。好消息是，死海型的人可以学习说话，潺潺溪流型的人可以学习倾听。 我们会受性格的影响，但却不被它控制。学习新形态的方式之一是建立每天的分享时间，在那段时间，你们个人说三件当天发生的事，以及你们对那事件的感觉。我称那是健康婚姻的每日最低需求。如果你从每日最低需求开始，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内，你可能会发现精心的绘画在你们之间比较通畅了。精心之活动，除了精心的时刻，即给予你配偶全部的注意力这种基本的爱语以外，还有另一种方言称为精心之活动。在最近的一次婚姻研讨会中，我要求夫妇们完成下面的句子：当怎么样的时候，我最能感觉到丈夫或妻子的爱。一位结婚8年的29岁丈夫说，当我们一起做些我喜欢的事或他喜欢的事时，我最能感觉到我妻子的爱。我们谈得更多了，感觉好像我们又在约会了。对于主要爱的语言是精心的时刻之人，那是典型的反应。重点是两人同在一起，一起做什么事，给予彼此全部的注意力。精心的活动可以包括任何你们个人或者两人同有兴趣的事，其中强调的不是你们做什么，而是你们为什么做它。它的目的是两人一起经历什么事，事后觉得他关心我，他愿意跟我一起做我喜欢的事，而且他有正面的态度，那就是爱。对有些人，那是最响亮的爱。艾米丽最喜欢的休闲方式之一就是逛书店，不论是占地面积很大的超级市场，还是狭小简陋的旧书店，她都喜欢去逛。她的丈夫杰夫对读书没那么狂热，但他学会了把他的这些经验与艾米丽分享，他甚至指出他可能会喜欢读的书。而艾米丽从她的角度学会了妥协，而不是逼着杰夫花几个小时在书摊上。因此杰夫自豪地说，我以前发过誓，如果有哪一本书是艾米丽想要的，我就会替她买。杰夫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一只书虫，但他已经精通了爱艾米丽之道。精心的活动可能包括类似这样之活动：一起去逛逛公园，参观附近的古迹，采购古董，听音乐会，一起散步，或者邀请另一对夫妇来家里品尝你们煮的汤和自制的糕点。这些活动仅限于你们有意愿和兴趣去尝试的新经验。一个精心活动的必要成分是：一，你们之间至少一人想做这活动；二，另一个人也愿意做这活动；三，你们俩都知道为何要一同活动，借同在一起的机会来表达爱。精心的活动的副产品之一是他们提供了一个记忆银行，在未来的年月中，我们可以从中提取。这样的夫妇是幸运的，他们记得海边的清晨漫步，在花园种花的春天，在树林追逐野兔时碰到有毒的春藤，第一次同看大联盟棒球赛的夜晚，同去滑雪时他摔断了腿的那一次，逛游乐场，听音乐会，参观大教堂，还有远足2里后站在瀑布下萌生的那种敬畏感。当他们回忆时，几乎可以感觉到那雾气，那些是爱的记忆，尤其是对主要爱语是精心的时刻之人。我们到哪儿去为这样的活动找时间呢？尤其是如果两个人都是上班族的话，那就更需要找时间。 正如我们为午餐和晚餐找时间一样。为什么？因为它对我们的婚姻就如同饮食对我们的健康一样重要。这困难吗？它需要小心的计划吗？是的，这表示我们必得放弃一些个人的活动吗？也许这表示我们必须做些并不特别喜爱的事吗？当然，这值得吗？毫无疑问，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可以跟一个觉得被爱的配偶享受生活的乐趣，而且对方知道我已学会流利地说他或他的爱语。我个人要向小石城的比尔和贝蒂致谢，他们教了我第一种爱的语言，肯定的言辞，以及第二种爱的语言，精心的时刻。现在，我们要朝向芝加哥第三种爱的语言前进。